区议员被迫宣誓，林郑话近期内实施。港财阀参选限设，中资席位大增，李长春之女现身。一传媒支持民主被打压，被迫清盘。文革之说不存在，李光满、胡锡进边个代表习近平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9月8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早前港府决定将宣誓表中扩展至区议员，不过在之前当局透过传媒放风变相恐吓，引发民主派区议员离职潮。7号港府终于落实宣誓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7号起会分批向现任区议员发信，邀请他们出席宣誓仪式。据立场新闻报道，林郑月娥7号上午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主动公布将会落实区议员宣誓，指港府过去几个月一直研究相关安排，期间有260名区议员自动辞职，另外8人因为被拘禁、离港等原因失去议席。日前区议员由原本的479人减至211人，政府会分4批邀请他们宣誓，港岛区议员将会成为首批获邀请的人士，将会在9月10号星期五在北角社区会堂宣誓，不会即场公布宣誓结果。如果对部分区议员宣誓存有怀疑，不能够完全信任，会有机会申述，再由监誓人判断。负责监誓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如果过程顺利，当日就会出新闻稿公布结果。对于会不会追讨被剥夺资格区议员任内的薪酬和津贴，徐英伟指薪酬安排是按照指引处理，如果区议员丧失资格，民政署会在当日立即停止发薪酬和津贴等。如果任期内有不符合区议员薪酬津贴指引或者区议会职能的开支，就不会获得偿还。有记者追问会不会向区议员追讨薪酬津贴，徐英伟就指没有补充。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曾任南区区议员，今年7月已经辞任，他表示尊重每一位区议员的决定，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衡量是不是参与和宣誓。他说现时无法统计最终有多少民主党区议员宣誓，多少可以通过宣誓门槛。北京出手改革香港选举之后，负责提名和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扩大至1500人，被认为目的是冲淡传统商界的政治影响力。选委会选举9月19号举行之前，香港传媒再爆长和系李嘉诚等地产大家族已经被通知，今年每个家族只限两个人可以成为选委，分析指他们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另一边厢，候选选委之中来自中资机构的成员大增，这一批新权贵当中甚至包括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的仔女。据自由时报报道，今届选委会选举快将举行，香港地产四大家族93岁的长和系创办人李嘉诚、74岁的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家纯、93岁的恒基兆业创办人李兆基，还有74岁的汇德丰主席吴光正等，都不再参与选委会选举，让位给第二代或者公司高层参选。例如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本身是政协常委，属于当然委员，次子李泽楷就参选香港雇主联合会界别分组。但是据香港传媒南华早报5号引述知情人士指，原来这些地产集团大家族早前被通知每个家族只是限两名家族成员可以成为选委。南华早报引述一名熟悉北京思维的重量级企业家说，这些大家族在选委会拥有发言权，但是北京已经表达一个清楚信号，就是你们不能够再做王者。今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落实爱国者治港，选委会由1200人扩大至1500人，这已经大大冲淡传统商界的政治影响力。现在再传出每一个家族限两名选委会委员的新规则。香港地产富豪过去在选委会担任委员，他们的取态对其他商界和界别的选委都有很大影响力。 据讲李嘉诚和其他富豪掌控选委会大约 20% 的选票。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新规定反映北京企图降低香港富豪对香港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并且逐渐灌输一种公平竞争感。北京藉此传达不能够容忍香港商界在政治权力上讨价还价。不过他认为大亨一定有自己一套方法为自身利益而设法保有对政治的影响力。香港因为支持民主而受到打压，被迫停刊的《苹果日报》的母公司一传媒集团的董事会9月5号公告，包括公司主席叶一坚在内的所有四名董事辞任，公司将会被迫进行清盘，以最大限度保护股东、债权人、员工和前员工的利益。这个是自从中共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令香港一国两制瓦解、言论和新闻自由尽失的最新发展，亦都是对曾经自由的香港传媒进行致命打击的最新例证。由香港民主派标志性人物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集团的四名董事在辞职声明中表示，在公司两名董事和黎智英去年被捕之后，另外有七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的高级主管、编辑和社论作家亦都被捕。港府从来未表明《苹果日报》发表的哪些文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导致公司很多在香港的员工被迫辞职。声明表示，即使被捕的人还未有被审判和定罪，但是港府引入国家安全法之后影响公司和员工，迫使公司在没有法院介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清盘，而有秩序的清盘将会最符合股东、债权人、员工和其他相关者的最大利益。希望港府准许清盘官完成先前公司和董事被禁止的款项，包括支付债权人和前员工的薪金。声明还感谢多年来和一传媒合作的众多企业和服务提供商，不理外在压力投放广告的广告商，亦都感谢员工专业的精神和个人的勇敢，并且对几百人失去工作深表遗憾。声明还特别感谢苹果日报的读者。据香港传媒报道，一传媒集团3号表示已经接获联交所上市方关于恢复交易指引的信件，表示若果一传媒在2022年12月16号之前无法补救导致该公司暂停买卖的所有问题，达成恢复交易指引和遵守上市规则来给联交所信立和恢复它的股份买卖，联交所上市科会建议上市委员会开始取消一传媒的上市地位。一传媒的股票今年6月17号起已经暂停交易。当日一传媒两名董事因为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被国安处拘捕，集团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迫使香港主要报刊之一的苹果日报因为无法支付工资和各种运作费用而在6月24号停刊。黎智英1990年创办一传媒有限公司，开始只是出版一本杂志，随后1995年创办苹果日报这份香港传媒中唯一坚定支持民主的报刊，并且令他成为香港主要的报刊之一。一传媒后来发展成为传媒企业，还推出了台湾苹果日报。日前，李光满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被80多间官方传媒洗版式转载，一时间成为评论热门话题。不少评论认为第二次文革再次降临。不过几日之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俊石发文批评李光满的文章描述不当，是对国家监管措施的误读和曲解。香港时事评论人萧若元认为不存在文革之说，因为习近平大权在握，而习近平的系列运动包括整治娱乐圈、反垄断、共同富裕等，都是为了打击长期以来暗中作对的反习势力。习近平为什么发动一系列运动呢？难道真的好像外界所说的第二次文革？萧若元认为没有人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执政地位，习近平20大连任完全没问题， 因此习近平不存在当年毛泽东夺权的问题，但是习近平总是觉得无论自己做什么，党内总是有人反对，不同他立场一致。邵阳元说，当年习近平一上台就要在河北搞整风，但是一批官员令到这个整风运动无法继续，在习近平看来，每次推行一些政策总会遇到阻力，而这股力量的势力很大，这些人是腐败分子、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分子。邵若元分析说，这些人永远不会正面和习近平作对，这些人阳奉阴违，而且人数庞大。习近平和毛泽东的分别在于，毛泽东不会亲自处理小事情，因此权力被架空，而习近平是大事小事都要管。目前中国科技巨头好像阿里巴巴、腾讯的规模和资产已经超过国企，如果将这100间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值加在一起，是超过国企的，那令中国成为资本家主导的社会，直接威胁到习近平的政权。同时习近平还发现有一股势力在掩护这些科技巨头，党内有人和资本家勾结，这些人不同党的步伐一致。要怎样对付这些人呢？邵若元指，习近平过去的反贪腐运动未能够完全打击这一批人，因为现在要采取一种刀刃向内的刮骨疗伤手法，发动群众扫除这些人。邵若元认为，那就是习近平清除党内暗中反对他的人的手段。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